今天的睡前故事名字叫做《红尘客栈》。在万家灯火熄灭时，我会在客栈的后院点一炷香，香火忽明忽暗，偶尔能看见迎着月光的锋芒。7年前，我这里是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客栈。作为掌柜，我欢迎每一位客官。他们有的人佩剑，有的人背刀，有的人摇着缠着金丝的扇子。他们的名字各不相同，但是他们都叫做江湖。我给这个客栈取了个名字，叫做红尘客栈。雪是红的，蔷薇是红的，凤冠霞帔也是红的。当年的红尘客栈红红火火，每等风尘落在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他们倒上一壶酒。客官们通常都很称叹，跟我说我的酒里面有江湖气。此时呢，我都会拍着腰间的剑，笑着说，我的酒是用这把剑酿的。我这个客栈接待过五岳剑派的掌门，也接待过少林方丈、武当道长，甚至接待过自称刚刚拜入过丐帮的启昂。任谁都对我这柄从来不出鞘的剑无比好奇。然而这柄剑我只给一个脚踝纹了朵蔷薇的女人看过，她叫白吉。当年的白吉啊，还是个胜负心颇强的女孩。初入江湖的她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不懂江湖规矩，满心只有对这座偌大的武林的憧憬。这姑娘也用剑，她从南方一路向北进行挑战。截止到我这里的时候啊，还一场都没输过。当天她在我这个客栈开了一间房，住了一晚。那晚呢，我与他喝了很多酒，我想我是醉了，才会在当时答应跟他比一场剑。当时的赌注是这样的，如果他赢了呢，我这把剑就归他了，如果他输了，他就得在我身边学剑，直到能赢了我为止。其实我的剑鞘当中是一柄很平常的龙泉剑，但是白吉输掉了。我日夜练剑数十年，其实只正经出过两次剑。第一次出剑是杀江湖上的一个恶魔，因为他是我的仇人。第二次出剑是我想留住一个人。后来我想，如果不是朝廷执意要找我这个客栈的麻烦，我这柄剑呢本来就应该再也不会出鞘，我的那些老顾客也不会离我而去，白吉也不会走。因为我这个红尘客栈素来是江湖人士的聚集之地，那么江湖人士当中自然就不乏亡命之徒，而我这个客栈偏偏又开在中原的腹地。那天晚上我跟白吉比过剑，然后六扇门的人就找上了我，领头的说，红尘客栈掌柜的，你因为私自拉拢兵马，有谋反之意，现我等奉朝廷命来此，给你两条路。第一，你封了红尘客栈永不开业。第二，你留下客栈，但是你永远不准再接纳佩戴兵器的人士。妈的，这不就是让我们永远不能来这里喝酒了吗？和尚王不戒大骂了起来。他曾经是少林的弟子，后因嗜酒如命叛逃出门。六扇门的人点点头，盯着我说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这中原腹地的客栈 不应该有配着刀兵的江湖人士来来往往。掌柜的，甭理他们，今天就封了客栈，跟兄弟们闯江湖去。这是喜欢摇缠金丝扇子的佟大国，这个人没念过书，偏偏爱附庸风雅。他在那边对我这么喊道。人群当中一阵附和，对啊，掌柜的，什么客栈不开了，朝廷整天担心咱们干什么，不好好去守边疆。掌柜的，走吧，我们七剑盟奉你做客卿。我摆摆手示意他们安静，继而笑了笑说，算了，那就请各位老顾客喊寒一下，天下的客栈多的是，不差我这一家。我抽出剑，手指轻点，我自己的剑身断成了两半。接着我把断剑插入剑鞘，对众人拱手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从此陈某就不再是江湖人士了。不过客栈呢，依旧欢迎诸位到来，请诸君不要佩戴兵器。一阵死寂之后，传来佟大国的骂声，妈的，老子白在你这里照顾了这么多次生意，你这个懦夫。人群陆陆续续散去，空荡的客栈当中只剩白吉站在我的身边。他问我，我还能不能借你的剑出鞘？我摇摇头，从此只有客栈，没有红尘，也没有剑。那一夜我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掩饰不住的失望，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们，也再也没见过白吉。我偶尔会在夜里练剑，不点烛火，只点一支香，半柄残剑，剑气呼啸，哦，能看见映着月光的寒芒。红尘客栈已经不再红了，成为了一间风尘客栈。七年间，我偶尔也听到了一些传言，五岳剑派的掌门更替，烛龙神教忽然崛起，以及一个叫白吉的女剑圣掀起了女子练剑的风潮。白吉在武林中说，用剑至今他只输给过一个人，他曾有过一瞬间想永远留在那个人身边，但那个人选择了一间客栈，而他还要带着自己的剑向前走。如今的红尘客栈不见刀剑了，更多的是平民百姓，有时呢也能看见某些人腰间的六扇门腰牌。我明白了，是朝廷还是不放心，仍然暗自监视。但最近的两年，六扇门的人也来得少了。这天有个人酒后赖账，自称是烛龙教的弟子。我对他说，陈某做了多年掌柜，没算错任何一笔账，你可以赊账，但没有赖账的道理。那人恼羞成怒，从腰间掏出匕首向我刺来。我眉头一皱，拂袖收了匕首，将他狠狠地摔出门外。我这客栈不配刀剑的规矩你不懂？狗屁客栈，还敢要求客人，给老子等着，我们烛龙教必让你万劫不复。那人在门外狼狈起身，撂下这句狠话之后走了。回到客栈之后，一个普通的老人给我倒了杯酒，徐徐地问我，掌柜的，难为这规矩你还记着？当年六扇门把你逼成那样，甚至让你错过了与当今女剑神白吉的姻缘，你不后悔吗？我回敬老人一杯酒说，朝廷有朝廷的顾忌，江湖有江湖的道理，我呢也有我自己的规矩。当年他们要我投入江湖，我当时折剑拒绝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红尘。红尘不是刀剑，不是武林，天地众生才是红尘。红尘客栈从来就不是只为江湖的人开的。 老先生，如果你有缘见到白吉，还望你告诉他，我陈某人在客栈永远为他留着一间上房。屠龙教后来找上门的那天，来了数十个人，武功看上去都比较高深。领头的建国礼提前冷笑说，屠龙教于远山，我今天就要在这里喝一顿霸王酒，再拆了你这狗屁客栈。我没有去拿挂在柜台上的剑鞘，转头对于远山说，请。天地间的杀气仿佛就凝固在了这一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大喝打断了我们，放你的臭屁，红尘客栈可以不来，但红尘客栈绝不能被毁。我有些恍惚，似乎是佟大宝的声音。竹龙教的弟子闻声散开，一众新老面孔鱼贯而入，华山恒山两位掌门，武当灵虚道长，丐帮弟子镖局镖头，他们佩戴着各式兵器，都不看竹龙教弟子一眼，径直走到我旁边。只听华山掌门冷笑着说，你们竹龙教也配在红尘客栈喝酒？于远山脸色瞬间阴晴不定，不敢造次。哟，用剑？这不是于大剑神吗？两年前在我手下没坚持过三招，怎么有长进了？咱俩再走一个？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月白长裙，腰间佩剑，裙角飘扬间能看见白皙的脚踝上那一朵鲜红的蔷薇，是白吉。于远山的脸色立刻就像吃了屎一样，抱拳强颜欢笑说，于某不敢跟白大剑神论剑。白吉走进来没理我，先走到柜台旁取下我那把断剑，又走到我身边，眼底下带着笑跟我说，哎，你把你的剑拿。我接过剑，又听白吉对于远山说，凭你也配在这里喝酒？凭你也敢跟掌柜论剑？我这辈子只输过一个人，就是他，你想赢他先赢过我再说。于远山沉默了很久，到底向我抱拳鞠了个躬，诚恳地说，是于某人有眼无珠，今日在此立誓，竹龙教永远不找红尘客栈的麻烦，还望掌柜海涵一遭。我摆摆手先不理他，对佩戴着兵器的众人说，陈某人在这里谢过诸位，不过还请尽快离去，免得让六扇门找你们麻烦。白吉哈哈大笑说，你个傻瓜还不知道吗？六扇门的老骨头发话了，以后红尘客栈可以随意佩戴兵器了。佟大宝在旁边感慨说，掌柜当时那番话说得真好，什么是红尘？咱走江湖的怎么就高人一等了？当年是我误会掌柜的了，过会儿我自罚三杯。我愕然，突然想起了那天一起喝酒的老人，他当时离去的时候说，你的话老夫会带到，红尘客栈也终有一天会废除禁兵令，只希望到时候掌柜的别冷了老夫这等平民百姓。我摇摇头笑笑，瞬间对事情有所了然，对人员不知所措的于远山说，那打坏的桌子板凳你准备怎么算？我一定赔，之前赖的那笔账怎么算？我们竹龙教十倍奉还。好，我点点头，对他以及众人说道，那今天这顿酒就我来请了。于远山一愣，再次抱拳，眼中有些感激，他说道，谢过掌柜。夜幕降临，在嘈杂混乱的拼酒声中，白吉到后院找到了我， 站我身边，他撩起散乱的发丝，对我说：“掌柜的，听老头子说，你给我留了间上房，去，给我把房开了。”我凑到他身边，悄悄地问他：“白大剑神，这次准备住多久？”他巧笑嫣然，回答我说：“余生都住在这里了。”